家新年快乐啊，三年快乐。这个2026年的一月份可以说是贵金属历史上最疯狂的一个月，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的波动率。你就看这白银的走势图，真的可以说是个过山车的设计图。先是持续攀升，大涨了68%，涨到超过120美元，紧接着两天跌回解放前。你如果把时间轴拉长一点，就能看出来这个月有多疯狂。黄金呢，虽然没有白银那么疯狂，一个月就只涨了将近30%，突破了5500美元，之后也是暴跌。太多朋友留言说想让我聊聊了，所以咱们今天就来看看哈，这个贵金属市场的巨震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哦，对了，我这儿插一嘴哈，最近有朋友留言说小林这频道怎么变成英语的了。哎，这个不是我设置的哈，是因为 YouTube 最近有一个新的功能，有些朋友默认自动就会放那个 AI 英语，所以大家可以在设置里头有一个 audio track， 就是音轨，把它改成中文就可以听到小林的原声了。
OK，
今天呢我想采取的方式跟平时不太一样，我想呢带着大家一起来分析，不是说我直接给你个答案，而是咱们一层一层的来剖析这个问题，所以这段视频的逻辑链条可能会有点多，大家呢跟得上就跟，你要是懒得动脑子，反正听个大概意思也行。我主要想聊的呢就这么三个问题，首先之前为什么黄金白银会暴涨，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白银涨得会比黄金猛这么多，还有就是之后为什么暴跌，怎么样都感兴趣吧，
嘿嘿。
首先之前为什么暴涨，其实呢你看清楚它之前为什么涨，之后为什么跌就顺理成章多了，咱来看看。其实分析这种价格波动最最基本的一个切入点，咱得明确一个事儿，就是咱是在说一个长期的逻辑还是短期的逻辑。哎，这个时间框架我们得先明确。如果说咱要分析，哎呀刚才这5分钟黄金为什么跳涨呀，哎，那咱自然要看看这5分钟里头发生了什么，比如说是哪个大客户增持了呀，或者是市场上出了什么新闻呀。你要是说这5分钟的黄金上涨是因为市场对美元的信心缺失，这就有点牵强，这肯定不是主要原因。但反过来你要是分析这2年黄金为什么上涨，那你就得看更长线的更底层的这种叙事。比如说大家经常听说的啊，市场对美元不信任，对美债不信任，黄金白银保值，央行增持等等，这个我们之前聊黄金那期视频我觉得分析也挺清楚了。而咱们今天想聊的呢是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尺度之内它为什么暴涨暴跌，这还属于很短期的，所以咱主要就找找短期内的原因。嗯，对于贵金属它短期内为什么涨这么猛，其实你永远可以用两个原因来解释，一是避险，二是投机。关键是避什么险，谁在避险，又是谁在投机。首先避什么险，我总结哈，主要有这么两个因素它赶一起了。这里头更主要的呢是市场对新任美联储主席的担忧，注意这时候还没任命新主席呢哈，因为前一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他任期马上就要到了嘛，而新主席呢会由特朗普来提名，而特朗普已经骂鲍威尔骂了一年了，想让他赶紧降息，这好不容易逮这个机会该换人了，所以市场他就猜呀，以特朗普的做事风格，那还不得挖出来一个非常听话非常宽松非常鸽派的主席吗？你想美联储那作为美元的实际掌舵人何等重要，而且这主席一做少说也得4年，这还得了，这对美元的价值、美联储的独立性、美元的信任度都是极大的打击啊！所以很多基金经理就说，哎，那赶紧买点黄金白银对冲一下吧。然后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担忧。你看26年一上来特朗普又是很活跃啊，除了抓走马杜罗还有一系列围绕伊朗围绕古巴围绕格陵兰岛的潜在动作，你想这么多关键词在这一个月之内频繁的出现，虽然有一些只是口头言语上的表达没什么实际动作，但多多少少会引发市场的担忧，这俩原因赶一起了就成了之前大涨的一个底层支撑。但到这儿还远远没完哈，这只能说是之前大涨的一个初始推动力，真正导致它这么疯狂能让价格涨这样的还得是投机。好，咱进一步分析了哈。其实你要分析投机呢主要也是看俩东西，就是谁在买和怎么买。谁在买呢，根据黄金协会的数据，买黄金的无非就这么几类人，各国的央行、工业科技用途、首饰消费者还有投资者。白银呢可能各国央行不怎么买，其他的都类似。那这里头是谁导致的黄金白银过山车的呢？首先肯定不是首饰和科技工业的需要，它俩对价格反应的滞后性比较强，所以不太可能导致金银价这么暴涨暴跌。你可别小看这部分，黄金一年产量是5000吨，里边有大概一半都是这些用途。再有就是各国央行基本也可以排除，它最近两年呢购买量确实比之前多了大概一倍，为了对冲去美元化的风险，一年买个小1000吨。虽然我看不到他们一月份的数据，但大概率他们是不会追涨杀跌的，反倒会逆周期购买，就越涨他买的越少。你说为什么25年明明是风险最高黄金最热的时候，各国央行的购买量反倒下降了呢？一部分原因就是各国央行他觉得那时候金价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减少了购买量。总之各国央行也不太可能导致这个过山车，那答案就很明显了呀，就是剩下那2000吨左右的投资者。 但投资者这个范围也太宽泛了，对吧？咱再拆着看，这里头很主要的购买者是像共同基金、险资等等的长期资金，他们呢体量巨大，而且考虑的是长期的资本配置。咱刚才不是分析了半天避什么险吗？这些长期资金其实主要就是为了避险，推动避险的资金，但他们不是为了投机。哎，我们终于要说到重点了哈，真正是因为投机把这波暴涨推到顶峰的人是谁呢？我经过了一番筛选和评估，得出大概有这么三波人，首当其冲的就是对冲基金。而他们疯狂买入的目的呢，就是逼空。其实我跟你说，但凡你看到价格突涨这样，然后尤其又连着大跌，尤其它又连着期货市场，那你第一大猜想就应该是逼空。什么叫逼空？你比如说白银啊，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大量的持有白银期货的多头到期不平仓，比可结算的白银现货还要多，试图把空头挤爆。这空头被逼急了，就只能疯狂的抬价去平仓，导致价格猛涨。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
哎，你要是没太听明白也没关系哈。总之，什么时候容易出现逼空呢？就是现货非常紧缺的时候。比如说白银市场，其实刚刚就在去年十月份出现过一轮逼空，当时是印度人啊大量买入实体的白银，而这个白银的主要供给国之一中国呢，又在放十一黄金周，市场上就出现了一个重大的缺口啊！伦敦的白银极度短缺，拆借利率从平时的几乎为零飙升到了30%，甚至需要从美国飞机空运上千吨的白银去伦敦。1000吨，你知道什么概念吗？整个上金所的所有库存都不到1000吨，这么大量的空运，你放在以往是想都不敢想的。所以你可见当时白银的稀缺程度。而今年1月份呢，其实倒没有去年那么夸张的白银短缺，但全球地缘政治收紧啊，中国1月份开始对白银出口实施严格的管控，美国那边也有越来越多的传言说要对白银施加关税，导致呢这个国际间的白银流动极其的不顺畅，上金所的白银库存降到了历史新低，美国 COMEX 的白银库存只能满足未平仓头寸的14%，导致白银有非常高的挤兑风险。总之，这些对冲基金冲进白银市场，疯狂的买入或者做多白银，很主要的目的就是逼空。而第二波人呢，就是散户。散户喜欢什么呢？追涨杀跌。你就看你自己，你想去囤黄金买白银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已经传开了，说你听说了吗，最近黄金白银涨得很厉害的哟，大家都在抢的哟，然后抖音就开始推送说白银已经涨疯了这种爆款视频。你看这种时候是不是你心里也有点痒痒了？散户确实是这波大涨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而这部分需求主要都来自于，你看上海的银价大多数时候都是低于全球的，而今年年初有了6%到8%的溢价，这说明大陆的白银非常短缺。我跟你说哈，不管是黄金市场还是白银市场，你放眼全球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它的两大消费主战场就是中国和印度。但他俩呢喜好不同，中国人呢是喜欢把金银存在家里，而印度人呢是喜欢把金银带在身上。体现在数据上呢，就是像什么金条银条的销量，中国呢是断层式的全球第一，而首饰的销量呢，不管是金还是银，印度是全球第一，几乎占到了半壁江山。所以呢，你只要稍微动动你这个聪明的小脑瓜，仔细思考一下这两次暴涨的时间点，你就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你看去年十月份白银极其短缺，出现了逼空，那是什么时候？正好是印度排灯节的前夕，那是他们一年当中购买金银最疯狂的时候。而今年1月份金银大涨，这是什么时候？这是中国春节的前夕，也是中国人买金银最主要的时候。这并不是巧合，市场确实也普遍认为中国和印度的散户需求是推高去年十月和今年一月贵金属价格的主要原因。而导致暴涨的第三波人就有点另类了，也是最近一年迅速壮大的一个新兴推动力，就是币圈资本。这股力量呢，现在从体量上来说并不大，但是活跃度极高，而且很有可能在未来呈指数增长，所以咱也来聊聊哈。你看咱今天聊的是够杂的，很多平台呢都会推出白银在区块链上的代币，就是发行公司呢它真的物理上去买银条，然后在区块链上发行这么个代币供大家去交易，有点类似于区块链上的一个白银 ETF。这个市场增长非常迅猛，但体量并不大，一共也就4亿美元左右的规模。真正活跃的市场是什么呢？是白银在区块链上的衍生品市场。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白银在区块链上的永不过期的期货，叫永续合约。大家不实体交割白银，就是纯粹价格的对赌。当然，平台有一些机制去保证这个价格跟实体白银相关联。这种合约的杠杆率可以达到20倍，有的平台甚至可以达到200倍。我估计对加密货币不熟的朋友听着可能是有点晕哈，不过没事儿，听个大概意思就行。总之就是，白银在加密世界也有现货和期货。这个白银合约，也就是所谓的期货，虽然它老早就有了，但今年年初才开始突然爆火。为什么呢？你想币圈很多人他投资的主要目标跟传统的那种基金完全不一样，他要的就是更高的波动性。说直白点，他玩的就是刺激，他玩的就是短期之内的暴涨暴跌。 而比特币呢，最近几个月非常疲软，这个波动性远没有白银来的刺激。你看白银去年涨那么猛，它合约还能有20倍的杠杆，所以圈内社群这么一讨论，玩家立刻集体涌入，非常狂野，每天交易额面值都能有数十亿美元，这对白银市场来说就非常不小了。而这个市场虽然它是币圈，而且还是衍生品，感觉跟实体的白银没什么关系，但其实背后是会通过套利者连接的。就像白银期货会影响现货的价格，白银代币会影响现货的价格，这个白银代币衍生品也会影响现货的价格，这整个市场都是通的。哎，这些币圈玩家就组成了短期推动白银暴涨的第三个推手。我顺便提一嘴哈，这个币圈呢，其实有一类更大的购买者，也成为了市场上非常不能忽视的一股力量，就是稳定币的发行方，比如像 Tether 这种。因为一方面呢，这个稳定币的市场越来越大，同时呢，它会发行黄金代币、白银代币，这些都导致这些发行方会持续不断的囤积黄金。你比如说 Tether 泰达，据估算一年里头已经买了140吨黄金，现在还在以大概3-4天一吨的速度持续购买，这个已经超过了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大部分央行的购买速度。当然不是说他们就压住黄金，确实是稳定币发展的速度太快了，它其实是长期国债、短期国债、黄金都在持续的买。我估计哈，未来几年里可能会成为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一股越来越大的力量。好，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基本分析完金银大涨的原因了，我来小结一下。两个短期避险因素，美联储主席、地缘政治，再加上蜂拥而至的投机者，包括对冲基金、散户、币圈资本的追涨，导致了金银的史诗级暴涨。好，咱们来下一个问题，为什么白银涨得比黄金猛，跌得还比黄金惨？其实不光是最近哈，咱稍微拉长一点看历史上黄金和白银的价格走势，它们其实是高度相关，但白银的波动率要明显更高。实际上我简单算了一下，白银这几年的波动率大概是黄金的2倍左右，所以你看这个月也没什么特殊的，它上涨是黄金的2倍，下跌是黄金的2倍，哎，完美符合了历史规律，
嘿嘿。
那为什么白银的波动性更高呢？简单来说，就是它的池子更小。你看全球整体从开采量来说哈，白银是比黄金要大一个数量级的，一年大概是26000吨，但因为它便宜啊，同样质量金价是银价的50到100倍，所以整个市场规模来看，白银是要比黄金小一个数量级的。而我们再抛开来看，不管是金还是银，决定它短期波动的主要是用于投资的部分，而你看白银它用于可投资的部分就更少了，它有60%的用途都在工业上，而且这两年光伏的需求大量爆发，连续5年银的总产量都小于总需求，你再刨去什么首饰、银器用于泛投资类的也就1/5，大概只有5000吨。白银市场它小得多，就会导致什么呀，哎，波动性更大。这就好像在大海里，黄金就像是一艘航母，这个大风大浪打在它身上，它就那么小小的晃一下，而白银呢就像一艘小船，虽然它也是跟着航母一起起起伏伏，但这个风浪打在它身上显示出来的波动就要大得多。好，我们来具体看看为什么1月份白银涨得更猛。其实吧，你看看刚刚我们分析的那三类推波助澜的人你就知道了，对冲基金它想要逼空黄金市场显然太大了，它逼不动，哎，白银就容易多了。对于散户呢，很多人感觉黄金是不是太贵了呀，白银就诱人很多，涨得又猛还便宜，要不试试。而对于币圈资本来说，哪里波动大我就去哪里，白银肯定比黄金更刺激，这三类人可以说都更倾向于白银，就导致虽然大机构、央行等等基本不看白银，但是白银市场小，投机者还大量涌入，价格涨得就更猛。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贵金属为什么暴跌，其实就很顺理成章了。这个暴跌的开始发生在1月30号，那天发生了2件事，一件是金融市场的大事，还有一件可能是我们一般人看来屁大点的小事。这个大事就是美联储新任主席的瓜，特朗普意外宣布提名凯文沃什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咱刚刚不是说了吗，市场呢本来预期特朗普会找一位非常听话的、非常鸽派的、非常主张印钱、主张降息的主，而这个凯文沃什呢还好，确实他跟特朗普关系不一般，他岳父呢是雅诗兰黛集团的继承人，这个人跟特朗普可以说是几十年的好哥们儿。但是呢，至少从他之前的政策主张来看，这哥们儿非常的鹰派，就是很主张紧缩型货币政策，之前他就反对量化宽松，反对前瞻指引，就感觉之前20年美联储主要干的事儿他全反对。这回当选以后呢，他得平衡特朗普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啊，哎，我跟你说这哥们儿挺狡猾的，他提出来了一个叫做降息缩表，又降息满足了特朗普，还给经济加热，同时呢我还要激进的缩表，就是减少美联储之前印钱买的资产，卖出美联储持有的国债和 MBS， 有点类似于把之前印的钱都给收回来。为什么我说他狡猾呢？这就好像哈，正常一辆车它陷入泥潭了，这时候就需要车里的人踩油门，外边还得有人帮着推。现在呢，这个车差不多已经从泥潭里出来了，特朗普还想让它加速，怎么办呢？这个凯文沃什他就说了，要不这样吧， 这个车呢，外边我们接着推，我们不着几个壮汉一起推，但车里边的人呢，哎，你踩刹车，我给你来一招左右互搏，左边推，右边刹车，左边降息，右边缩表，嘿嘿。至于这个车具体要什么速度，那你们猜去吧。
OK。
当然实际上它肯定不光是刹车推车左右互搏这么简单了，这里边有利率曲线的控制啊，资产负债表的结构调整啊什么的。那总体意思呢，就是市场发现了这哥们儿没有之前预期的对特朗普的话那么唯命是从，他还是在想办法 balance 美国政府和市场的。哎，美元大涨，黄金白银下跌，这是一个初始原因哈，就是那个大事儿。还有一个小屁事儿呢，就是恰巧也是在1月30号这天，全球最大的期货交易所 CME 宣布要上调黄金和白银的交易保证金，把黄金的保证金从6%提到8%，白银的保证金从11%上调到15%。简单来说呢，就是让大家做多做空黄金白银的时候，这个加杠杆的成本变高了。你做多100块白银，原来只需要交11块保证金，现在要交15，你可别觉得就4块钱哈，这相当于保证金上调了36%。我举个现实一点的例子，可能原来你花了1100万做多1亿的白银，这保证金政策一变，一下多管你要400万，那很多人可能凑不起这400万，那你补不上怎么办呢？只能卖呗，合起来就触发了黄金和白银的下跌。顺便说一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个 CME 是不是故意掐准时间上调保证金，觉得这个庄家输不起了，庄家怎么样了，甚至可能上升到中美对立。这个我也没有什么内部消息。首先 CME 它上调保证金这是合理的，银价波动越剧烈，保证金就应该越高，这个确实是作为交易所为了风控的合理操作。它也不光30号上调，它从2025年12月份开始，随着银价波动越来越大，已经连续上调4-5次了。而且不光是 CME 上调，上海期货交易所也在上调，当然也有可能他是受谁指使了吧，咱也不知道。好，我们说回来哈，刚才这两件事儿，新主席和保证金，只是市场下跌的一个初始推动力。然后谁来了呀？哎，就是之前我们说把市场推高的那三股力量。这里边呢，对冲基金和那个币圈的资本都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都加了非常高的杠杆。所以很简单，都爆仓了呗，加了高杠杆，市场一旦开始下跌，很多人因为保证金不够就会被强制平仓，进一步抛售白银，银价进一步下跌，形成连锁反应，又是熟悉的配方，这种故事我们已经讲太多了。你就看币圈那两天被强制平仓的产品，最主要的居然不是比特币，不是以太坊，而是白银代币衍生品。你要知道它的市场规模连比特币的零头都不到，居然是爆�仓最多。3天里白银跌超了1/3，从接近120美盎司跌穿了80，黄金包括所有金属那两天都被连累着一起下跌，但很快就稳住了。而加密货币就比较惨了，你能看到这个比特币、以太坊，它的下跌是比白银要慢半拍的，随着市场避险流动性枯竭，它俩开始一路下跌。而美元呢反过来就上涨了，你就看最近这一个月，美元跟黄金白银整个就是一个大翻转，非常符合咱们课本上学的。所以谁是风险资产，谁是避险资产，这都是相对的。美元风险大的时候，黄金白银就成了避险资产，黄金白银风险大的时候，美元又成了避险资产。爱因斯坦早在100多年前就说过嘛，一切都是相对，只有光速是不变。我开玩笑的，爱因斯坦没说过这个话。你看表面上看起来这就是贵金属的过山车，但扒一扒还挺有意思的。基本上咱连上了一大堆当下的热门话题，什么加密货币、美联储、地缘政治等等，同时又有金融市场的杠杆逼空爆仓，你看多热闹。我们之前讲黄金那期其实就总结了，金价在短期内有巨大的噪音是因为爱和投机。要我说哈，从长期来看，我们现在可能确实是处在货币体系、信任体系的一个变革的动荡期，有各种各样的大趋势，但这一个月内的暴涨暴跌主要还是投机导致的，资本市场要么是斗争，要么是玩崩了，大概逻辑是这样，大家看个热闹就好。这也只是短期的一个波动，我个人觉得它是不会影响黄金和白银长期的基本盘。我也把之前讲黄金那期总结的关于黄金投资的一些 tips 放在屏幕上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白银也同样适用。你发现没有哈，这回贵金属的暴涨暴跌正好是发生在春节前，你要是记得2年前那个雪球产品的爆仓也是发生在春节前，就搞得我好像很煞风景一样，大家在那喜气洋洋过年呢，我这就讲崩盘爆仓，对吧？我也很无奈，可能就是因为春节前嘛，什么机构、银行流动性都收紧了，而大家呢快过节了又比较躁动，这个市场就容易动荡，所以大家注意了，以后过节前要小心。好，今天就聊这么多了，最后呢祝大家马年快乐，马上快乐，拜拜。